我们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的分享啊。这一节呢是你们跟大家分享，不是我跟大家分享啊。请各位弟兄姐妹提出你们的看法，让大家呢能够得到更大的造就。我们请用指定的好了啊，请国祥兄啊，朱国祥，你现在分享一下吧。
我先等一下好不好？我还没有想到。对不起，我提一下，就是说杨传道，你早上提的那个
听得到吗？
早上那个提到的，讲到还是提到魔鬼论嘛？你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听的那个感觉是说，那天上掉下来被打下来的那些天使不是那个耶稣要击败的对象，因为那个是已经被击败的，
对，
所以魔鬼是另外一个，是不是这样？
是，
那这个就跟你以前所提到这个魔鬼是自由但不是拥有的，还是用这个思想在想
的。是的，
好，
是的，因为这个早上有些人可能没有来啊，再讲一下啊。神道成肉身是要得胜死亡，得胜掌死权的魔鬼。按照圣经记载，在我们早上是看犹太书嘛，我们现在看彼得，我们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啊。这是彼得的看法啊。那么看犹大书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犹大书写得很清楚，这些天使犯罪，这个可以写吗？
应该是可以的啊。
可能是红色的会比较清楚一点。我红色写起来太刺眼了。好了啊，他说天使犯罪，神呢就将他永远拘留在黑暗当中。等候那日的审判，大日审判。所以呢，在这个大日还没有来之前，这个魔鬼是一直被拘留在里面。他本来是在天上犯罪，结果被神用锁链捆在这个地方，锁链哦，是锁链捆着。那现在再来，就神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做什么？他要败坏。如果说这里是撒旦，道成肉身是要败坏撒旦的作为，他是要败坏掌死权的，掌死权的魔鬼，掌死权。所以你就会糊涂了，会糊涂。所以从道成肉身来看，这个更清楚啊，因为很明显，耶稣来的时候。这个魔鬼呢，他掌了死权，他掌了死权，他是世上的王。那我们呢，都是他的奴仆，我们是罪奴。问题是，这个人是在监狱里面的，被神捆锁起来啊。他凭什么能够将我们压在罪底下？他凭什么能够当世上的王？他凭什么能够掌死权？你已经在等候审判的人了。怎么还有这个权利？还有这个权利？好，那就假设是吧？那再来就更糊涂了。神道成肉身来到这边打一个什么人？打一个早就被他打败的人了。他这边是四肢都是自由的，对不对？神一巴掌抓起来，关在黑暗里面，锁链捆起来。结果呢？他竟然还要道成肉身。进到地狱里面，到黑暗当中去打他， 打谁？打一个被他捆起来的人，打到最后自己打死了，打死自己了。耶稣基督啊，一定要用死才能够得胜他，这个你怎么去解释？不可能。所以这个人犯罪的天使绝对不是道成肉身来的那个仇敌，那个对象绝对不是，另有仇敌，就是撒旦，就这样。这样清楚吗？可以吗？好，
请教传道哈。那撒旦哈，因为我这样听起来就是，比如神爱世人，那世人若以真耶稣教的讲法，就世人里面还要在属真耶稣教里面的，那这在这个规范里面的才是得救的嘛，才是神所爱的。那如果我们现在，照传道哈，就是说。应该不是这样，就是信耶稣的，比如说不是真耶稣教会，像什么林书豪啊，还是什么，那个什么非洲之父啊，那个死怀者、啊，他们可能都是神的子民，应该是啦、啊，那神的救恩一样是会临到他们，那神怎么拯救，不是基督教派的近前的人？
好，谢谢你啊。首先我有个态度哈，审判的事呢不谈，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替神审判，你认为他必死，神若不让他审怎么办？你认为说北派的这些行为是不对的，是异端，那神要圣灵跟他同在证明他所传的道，你又能怎么办？我们不是说圣灵能够证明所传的道吗？所以审判的事不做，不做。我只能说我所了解的，我只能说我所了解的。我们看《使徒行传》，信耶稣得永生，人若不借着耶稣，不能到父那里去。这个我们不改变，如果这个改变的话，就不是在传扬福音了，这我们不改变。但是在这个之外，比如说我们最近，伊拉克不是有很多基督徒被杀吗？被那个伊斯兰教杀了吗？对不对？你可以说这些人都是不能得救吗？因为他们不是真耶稣教会的，有没有受大水洗啊？有没有得胜我们也不知道啊。难道这些人，所以我常常说这些人也是很笨的。对我真耶稣教来说，你本来就是不能得救的，对不对？你就否定一下嘛，说你不是基督徒不就没事了？你干嘛要坚持一个错误的信仰然后被杀？就像你刚刚说讲死怀者他们，或是一些，其实呢，基督教能够传遍全世界，是因为有许多人流血，才将耶稣这个名字传播到世界的一个角落，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那这些人所流的血都是没有价值吗？你若纯真耶稣教会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就像慈济会一样嘛，是凭血气的嘛。但是我不敢，凡是审判的事留给神，我只是尽力带领你到耶稣基督面前。那若带不进来，我也不能说你从此就沉沦就不能得救，我不敢这么说，因为神要怎么审判我不知道，我不能当他的测试，我只告诉你说我所知道的得救道路。那在这条道路之外，你可以说要信耶稣啊，没有错。但是这个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使徒行传的第十章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35节，原来各国中，各国包括，因为当时的真神只在以色列国、okay? 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问题是在当时的社会，有可能各国的人都敬畏同样一个主吗？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当时的资讯没这么发达、所以彼得讲得很清楚、原来在各国中凡是敬畏主行义的人，主呢神呢他都不偏待，他都悦纳。那他这个悦纳程度到什么程度？你可以说啊，哥尼流神悦纳，所以让他能够信耶稣，能够受洗，能够得圣灵。好，你这个可以解释。那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哥尼流。那彼得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是什么？那保罗传福音传到最后，他说我所知的有限， 等到完全来的，这些都归于无有。长存的只有信望爱，去的我不谈了。唯一长存的是信望爱的，去的都是都讲的了，都讲，因为最后被归于无有嘛。他的意思是什么？那再来看马太福音。当然，有些人可能听到这个录音，说：“哎呀，你看他说活人信耶稣了。”我们这个不要讲那么快啊。信耶稣得永生，这是必然的，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有许多人他并没有信耶稣，神要怎么审判他我不知道，我只能告诉你说我从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一些信息。我们看第二十五章，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三十二节，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万民哦，万民，你不能解释说信耶稣的人。万民哦，如果是英文的话，应该是各种族的人，所有的人都要聚在神面前，然后分成两半。那这一次的审判标准很简单，有爱没有爱，有爱的进神国，没有爱的管你受洗不受洗下地狱，就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是倒过来，我们今天是先受洗得圣灵来做审判标准。所以我常说了，其实呢按照这个神的筛选标准，如果真的筛选的话，审判的标准它总分两个阶段，如果了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如果在圣经是没有记载，我们认为说第一个阶段是五大交易，五大交易，凡是五大交易之外的全部不能得救，是不是 OK？ 但是神没有，他是招聚万民来，他第一个筛选条件不用五大交易，而是用爱，他第一个筛选是爱，你没有爱先滚，管你什么叫先滚，就这样。所以我看是这个样子。所以只要那些诚心追求神、相信神又行义的人，所以耶稣举的例子，就像那五家弟兄很喜欢举的例子，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当时是根本就是化外之民啊，化外之民，跟神的救恩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他却是真正的我们的邻舍，真正我们的邻舍。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说？他又不认识耶和华真神，他遵守了摩西律法，可能跟以色列人不一样啊。但是耶稣就偏偏说他才是。那百夫长，意大利百夫长，他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到底是什么救恩，他也不是犹太教的人。当耶稣说我在我的家里面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信心比他还要大，他信什么？请问这个百夫长他信什么？信五大教义吗？没有啊。耶稣说没有一个人信心比他大，那他信什么？就像我们刚刚所听的见证啊，信耶稣，他的能力一相信，这个能力就出来了。那这个能力出来到达什么程度，我就不敢说了。所以耶稣常常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这个信心我们今天是将它归结到五大教义来，你一定要相信什么东西的，现在教育第六了，相信这耶稣教是唯一的教会，是不是已经偷偷摸摸加第六条了？所以我们现在到处传讲独一真正独一教会啊，那全部卡死了，那你这节圣经完全不能用。所以我们逐渐的呢成为一个教条的一个教会，不再谈爱了。你一谈爱他会跟你谈真理，没有真理就没有爱，那问题是真理你怎么去谈，谈到什么时候？所以我看耶稣的审判蛮快的，第一个阶段先筛选。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讲，你如果第一个阶段被筛选掉了以后，你就不要跟我谈说哎呀主啊我已经有受洗已经得圣灵了，不管你就没有爱我生病你不来看我滚去的，他不管，至少在这个第三个比喻当中他不管。万民应该是包括任何的百姓六十亿人口全部招来，先筛选有爱的先留下来，没有爱的滚蛋，这是我的了解啊。所以但是审判我避免谈，我绝对不谈。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哎呀你认为说不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吗，这个我不谈，我只知道我要传耶稣。那你如果不接受，我也不能审判你说哎呀你这混蛋你要下地狱，我不敢。 神的爱不是我们能够测透的，魔鬼的能力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因为他已经被得胜了，已经被得胜了。但是我们今天魔鬼势力好像还很大，动不动就是哇小心啊，魔鬼又来，到处都是魔鬼，动不动就是魔鬼，不是吗？好像这个人还很活跃一样，但他已经没有了，死亡的毒钩已经不见了。
那请问一下，像就冠道还是其他的佛教啦，他们有一些得到医治的，那是靠邪灵的工作，魔鬼的能力。
好，你这个是讲的比较敏感的，我们现在千万不要讲佛教，因为讲佛教都更糟糕，我们就讲基督教吧。基督教啊，基督教，因为我们是认为我们是唯一嘛，我们是唯有圣灵的教会嘛，唯有真理的教会，对不对？我们是唯一方，末世唯一方舟嘛，所以在我们之外是没有圣灵的，这边是没有圣灵的，虽然它也是叫基督教。OK， 那他们所行的神迹，你去问问看，是出于圣灵吗？小心哦，可能魔鬼迷惑哦，对不对？魔鬼迷惑，所以你会归结一个是什么东西？你在这一处教会里面，你再怎么烂，再怎么烂啊、哦，他都会说，你如果指出教会错误，你不可以这么讲，分裂教会这是魔鬼工作，对不对？不要讲，多祷告就好，这是魔鬼工作。所以你再怎么烂，都应该被包容，因为你是唯一教会嘛。那这边呢，再怎么好，都是迷惑，越好越迷惑。哎呀，你不要看他们的圣灵工作那么多，小心点，是迷惑。我们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断定你是唯一，断定只有你有圣灵。那你如果再讲到佛教或是别的宗教，那就更糟糕了。那光看这个字，他们一定都是邪灵的。你光看字就好了，你敢讲说这是圣灵吗？你顶多只能引用一节圣经节，耶稣说啊，神降雨给好人，给坏人啊，他们是坏人呢，但是有恩雨。哎，顶多怎么这么说而已啊？
那这样说对吗？
我怎么晓得？我
自己的太阳照好人，照坏人。
你要这么说哈，你从旧约来看哈，旧约，所以耶稣有举一个例子，当饥荒来到的时候，唯一得到恩典的是那个苏，那个叫什么？不是苏念的，那个叫什么？撒玛利亚，哎。撒勒瓦的寡妇，撒勒瓦的寡妇，一个外邦人，他是唯一得恩典的。为什么？因为他接纳神的拣制，他是外邦人，但是神的恩典只在他身上，反而神的百姓旱灾，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总觉得说，神他要恩待什么人，你不要去计较他，你不要说因为他跟我信的不一样，所以他应该被咒诅，有没有？那个他们一次门徒不是跟耶稣讲说，哇，他们不跟从我们，他用耶稣的名赶鬼嘛，他不跟从我们是不是要咒诅他？耶稣说什么？凡不是跟我们敌对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嘛。这耶稣说的，那你为什么要去跟他敌对？当然，他们若拜佛拜偶像，这个行为是错的。他们的恩典，我就不知道了。我不能说他们每个的恩典都是出于魔鬼。我不敢这么说，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证据，不晓得去判别，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判别的。你不能，我们今天是用教派来判断，凡是在真实教会出现的，通通是圣灵工作。那他这以外的呢？这个是小疑问，这个是大疑问，就这样了。这等于是没有思考能力。圣经里面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常常是外邦人单独恩典，反而神的百姓得不到。那他们得恩典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只因为他们的信心。那他们的信心是不是相信天上的真神？很有疑问。好，还有没有？来，请问。
当然我
好，先放个陷阱了，然后让你先掉下来。你一定有偷录音，对不对？要告我比较快。没有没有没有，随便开玩笑的。反正我们是研讨会，又不是真理传讲会，我们是研讨会，每个人都是会错的啊，研讨会。所以我就将我内心真实的告诉你啊。我刚刚要举例说明啊，在我所认识的正式教会，在中国，有些我们真耶稣教会属于我们南方的，他让外教会的人领圣餐，行之有年。我就问他有没有得病的，他说没有；有没有死的，他说没有。你可以说他不懂真理的时候做的，但是你却明显看到好像也没什么事情。那什么人规定说哪些人可以领，哪些人不可以领？是我们规定的。我们规定，我们是引用这个出埃及记，我们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创世纪第十二章，他这里呢叫他们呢当夜呢要在家里面来吃饭啊，然后不可留到早晨，让你们吃羔羊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当时呢是认为说，只有这些以色列百姓才能够来领受圣餐。我记得还有一节圣经节，不要在什么地方。你们不晓得能不能再找得到一个更精确的圣经节，基本上是这样子。逾越节在当时只要在屋子里面的人都可以领受吃晚餐嘛，只要在你家屋子里面都可以领受，包括今天犹太人他们逾越节的时候，你如果刚好那一天去一个犹太人家做客，他一样会给你吃的，他不会不给你吃，因为你在屋子里面都可以吃的。我就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规定，只有在正式教里面受洗没有犯死罪的人才可以领受圣餐。这个是从哪边演变过来的，我没有去查考，但是我知道这个规定。
是，然后因为这样就可以问下一个问题，对不对？因为刚才你挑说一个，除非犯死罪，否则自由领取圣餐嘛，哈。那我们对于死罪的定义，比如说哪几个？啊，但是如果太多的话，我就直接举我想讲的那个就好了。对，很复杂。
好，我们你请坐。好，你请坐。现在是这样的啊、哦，教会有它的规定的，教会有它的规定的。那这个规定有时候跟真理是没有相关的，是不相关的。那你也不能说它是对或错，因为它跟真理无关，跟真理无关。所以我们教会有规定什么叫死罪，但是我们所规定的死罪跟圣经的死罪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圣经讲说那说谎的、啊、贪乱的都不能进神的国嘛，这些应该都是死的嘛 ，OK？ 但是我们这些都可以领的，都可以领。所以我才说哈，圣餐典礼重要的不是领的那个人曾经做过什么事情，而是他在领的时候是在存着污秽的心在领圣餐。所以保罗在更多前书第五章他说要除掉我们内心那恶毒的笑，除掉我们内心那恶毒的笑。那从整个事实来看，我们今天所执行的。坚守执行的，我知道外教会也曾经领受过，甚至在现在一样领受我们真耶稣教的圣餐，也没有怎么样。那圣经里面的教训里面，那个有罪的妇人，他一样是去触碰耶稣的身体，耶稣有没有说你不可以碰我，因为你是不洁净的。我刚才听说结过婚的人不能洗圣餐杯，连杯都不可以洗。这个有罪的妇人都碰了耶稣的身体了，耶稣有没有说什么？还只被西门说我来说你不洗我的脚，你看这个妇人洗我的脚吧。所以耶稣这么圣洁，他却容许这个有罪的妇人碰他，因为他带着一个悔改的心，因为他有一个爱来接受这个耶稣基督，所以以前不被计较。那我们今天是常常计较，所以从我的经验里面，这个不见得是真理，要记住。今天事实上呢， 是外界 外面的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领圣餐，是有，不是全面，但是有这个事实。我这次还碰到这个教会，我还跟他们负责人讲，跟他们负责人聊天，才会问他们说，那这些人领了以后有没有死掉？没有，有没有生命？也没有。我说那这样就很好啊，你还能说什么呢？而且他说有好处，因为你不排挤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很愿意坐下来跟你一起聚会。他说有一次一个传道人去，突然之间发现说有这些基督教朋友在领圣餐，当时制止说你们不可以领，就差点打架。好，这是今天。那在经验应该有 三次吧，这是我违背教规的事实证据，他们一定很高兴。我招供、哦、有几位曾经犯过死罪的，犯死罪的来跟我说他犯死罪，以教会的规矩，这些人根本就是可以不要理的，是死罪，而且不只是死一次。他说他心很痛苦，每次领圣餐呢都不敢来，来了也不敢领，所以圣餐对他来讲是耶稣最大的爱的那一天，对他来讲是一种最痛苦的一天，因为他不能领，而且提醒他是一个犯罪的人。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按照教规你是不可以的，而且早就应该除名了，还好你碰到我，我不会叫你除名的，因为我没有这个权柄，审判在神不在我。你我说你已经受苦啊，当然是每个个人都是一样的例子啊，都很多年了。我说你已经受苦那么久了，神的惩罚应该够了，神不可能在你还在世的时候永远一直惩罚你，不可能。而且你已经有悔改的心，看得出来你已经有悔改的心，但是因为教会将你绑死了、啊、我说这样子好了，我那时候胆子也很大，我想他们应该很高兴，说我现在终于是恶有恶报。我说你去领罪归我，按照教规啊，你这个领了你不分辨，你有罪人领了以后你会生病会死啊。那因为我们被这个圣经节吓到，所以都不敢去拿，恐怕吃下去以后回去发病或者死掉。所以信仰很可怕，真的信仰像一个那个无形的枷锁，将你紧紧锁住，不骗你的，相当可怕。那我怎么释放？他又不是我女，他也不是我女儿，也不是我儿子。我如果按照教规说，活该，去祷告反省，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看他会不会怜悯你。我最好了，标准传道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用血说话。既然耶稣用他的生命担当你的生命，他复活了，你怎么会害怕你会死掉？如果你去担当他的罪的话，我就不相信我担当他的罪我会死掉。那我愿意，好，我说好，如果真的不行领的话，罪归我。你我知道，我们跟神说，你去领，因为我是叫你去领的，因为你不敢领啊，是我叫你去领的，你就去领。如果真的要死要生病，罪归我。我这样跟他讲，就那次我办圣餐，他还在场，他领了，很感动，他领了吃了。我看已经过了应该是十几二十年了吧。又当教会的负责人，又当重要教育教员，活得好好的，现在还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惩罚，也永远看不出来说什么神的能力离开他，都没有。不只是一个例子，三个，所以我越做越有信心，因为我知道说，所以我就想说，那一定这个教导有他某种程度上的漏洞。当然他这个是为了要保持圣洁提醒你的，但是已经严到等于是说在神面前已经悔改没有用了。我不认为有任何悔改在神面前是不被神接纳的，我不认为的。当然你不要故意的去重犯，但是你既然今天真心的在悔改，我一跟你讲话就知道说你是真心悔改，就那么痛苦。我在想说，如果是我儿子是我女儿，我可以跟他讲说你就等耶稣来审判你，我讲不出来。要是我儿子的话或是我女儿，我一定会跟他讲，你去领， 把爸代当这个罪的问题。所以这个让我感触很深，感触很深。好，继续。
其实很感谢那个杨传道的解说，因为我为什么这样问呢？是因为我没事呢，听到一些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跟那些长子讨论一下。因为我就听到说有那个犯奸淫的，确定的事情，因为他先生有原谅他嘛，这大家都知道这样子。哎，居然跑去领圣餐啊，对吧？啊，我觉得说应该从以前不管在哪个教会，信到现在应该那都算是死罪这样子。然后那个长子他给我的回答是这样子的，第一个是。当事他自己讲，他自己还会讲方言，圣灵与他同在，好，那自然而然吧，得到圣灵就是得到天父基的凭据啊，所以他可以得到天父基，为什么可以领圣餐？这是他当事人自己讲的。第二个有其他的长子呢，认为说那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再加上你所谓的死罪也是人定出来的，或你经文你翻给我看，很明确写建议是死罪的给我看这样子，我就觉得很压抑这样子。所以才会今天讲说，哎，杨传道在场，可以跟你讨教请教一下这样子。
你可以将这几个长子的名字写下来，报给总会，看看会不会停止。
这样子哦。
真的，我最近才听到啊，他们最近一个传道人进教会的时候，就有一个传道人讲类似的道理，就是说你犯罪，只要你悔改，神必定会赦免。结果被我们总负责呢警告，叫他聚会提前15分钟结束。我刚才说过了嘛，他起来说你传讲的是外教的道理，然后再说行政处分嘛，再继续下去行政处分就是扣掉你的这个年终奖金，蛮可怜的。
请教传道啊，你过来通知一下。
我提供我们哥林多前书的11章里面，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啦，对不起，我先占用一下。我想跟人十一章，我们在每一次的那个圣餐礼里面都提到，所以大家怕死的人说，警告你30节嘛，11章30节，然后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有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你不要领，你越领哦越软弱，我帮你死，不要说我大怕，我怕死哈。然后我想几个字眼，我们就是去看就好，比如说，我们重点是在哪里？是在24节里面的，为的是纪念。纪念主耶稣嘛，我想这个一个再来，就是26节说表明主的死，等刚刚来这比较27节里面有一个，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按理什么叫按理？这是我们的教规，刚刚提到的，我们太多的按理了，太多自己解释的很多，悔改无用的，你悔改啊。啊、你会看吼、哦，是的，来出啊，你个偏呢？你是审判官吗、哦？我们常常把自己当审判官呢，长辈很多把自己当审判官。你认真，你会看吼，是要给你判罪判轻呢？哎，我这是什么理论呢？我是听不懂。哦，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哦，人应当自己省察。我想说，重点是有没有自己省察？省察以后，然后吃这饼，喝这个杯。
他们当时的行程，因为前面有说喝醉酒，
是。
其实我们今天上面是变成一个在屋子里面的另外一个仪式，在当时不是，在当时晚餐当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将这个圣殿弄到变有点神秘性，有点神秘性。
所以32节，我想32节还有一点，我们受审的时候呢是被主裁决，是主耶稣在审判，我们没有审判权。我刚刚杨传道也提到审判这件事情，我们人不要去审判别人，你怎么叫他会死啊？你不好了，风闻不好啊。杨传道在讲的那个传道是可能被警告，对不对？常常讲这个话，哦，他是很讨厌长辈说，啊，一信教，卖鸡啊，我们卖锤啊，哎，不好啊啦。你是审判官吗？所以我想重点是32节里面说，哦，被主惩治，这被主人受审的权利是在主，是在神的、啊、哦，这是给大家参考了，哦，给大家参考，不好意思，
再见。好，谢谢。
好，
是啊，
跟主讲，我自己也是有一直有个问题，可是一直没有跟别人讲一下。就是我一直有个问题说，他这边说吃喝自己的罪，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想的问题是，比如说我偷东西好了，我偷10块钱，那我偷了之后，神看我来说这是一个罪，但我吃了这个罪，跟我没有吃这个罪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就第一次对这个问题说，哎，赤身残领，我吃了这个罪跟没有吃这个罪，到底差别在哪里？所以我就觉得，后来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这边说醒茶，然后身遮停在这边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前面在讲说责备者乱身残领，我觉得是不是他在讲吃喝这个罪的时候，他并不是讲说我们因为有罪，我们吃了东西之后就把罪吃进去了，再也不能被神所赦免。比如说我偷了10块钱，我因为吃了，神就再也不会赦免我这个事，因为我吃进去了。还是说我没有吃，所以我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所以为什么他们说未信主的还不能吃？因为什么？有可能是有原罪，有什么？所以他不能吃自己的罪。所以我觉得应该最大的问题是，一开始说吃自己的罪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叫做吃自己的罪？我的罪能不能被吃进去，还是在外面？那如果说他说那边吃自己的罪的时候，讲只是说当时则乱生产，因为呢他说有人酒醉嘛，也有人饥饿嘛，因为那些可能当时哥林多教会有很多有钱的，那有钱的可能不会去管，不会彼此怎么讲，不会用同等的心用爱去说我们要一起，因为他们当时的圣餐跟我们现在方式是不太一样，可能就是一个聚餐结束之后的那样，然后有一个圣餐这样。所以在讲说这边的人应该醒茶吃这本课这边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说他们在举办的圣餐说，而不是说我在宴乐，我在喝醉酒，所以我这个吃喝好像在讲的不是说吃圣餐，还是在说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我觉得应该跟吃圣餐是不是没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我一直以来的问题了。刚好有提到，那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是因为到底吃自己的罪跟没有吃自己的罪差别在哪里？因为如果这个是被否定的话，那天天教会很多的问题会就是到底。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整个圣餐哦，谢谢你哦。我看大家在这里面的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的，其实整个圣餐是纪念主的事，是纪念神的爱，主的爱，然后他的救赎。但是呢，前面呢又是保罗责备他们，他是从前面责备引来的嘛，又是喝醉酒，又是不管别人，然后让那个穷苦的显出他的羞愧来嘛。换句话说，有些人吃得饱饱的认罪来到教会，然后呢要让那些贫穷的教会的人显出他这有说啊、哦、我们看前面啊、哦、二十节啊、哦、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啊、哦、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你们要吃的难道没有加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个没有的羞愧呢？叫那个没有的，就是那些穷人呢、啊，没有办法像你们吃的那么酩酊大醉的人呢，羞愧了。所以当时能够喝醉的人，是表示说他家有钱啊、哦。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你们。然后接着讲圣餐给你们。所以后面的反省呢，跟前面这个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来吃神的晚餐、神的爱餐，但是你完全没有这个爱，你没有醒察自己这个爱。那你只是想要从透过这个晚餐来得恩典，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在雅各书里面就讲说，藐视人啊，藐视人是犯了诫命的一条。藐视叫做什么？用外貌待人，就是这些弟兄姐妹太穷了，你说啊平平安的去吧。那这个呢，比较有钱的就是请他做上位，这个也是让自己罪更重。所以我想说，吃了自己的罪，不是说你本来已经犯了奸淫了，然后吃下去呢，奸淫就更重了。不是，这个不关这些的事情的，是我们将它解释成跟这个结合起来。其实他这里根本就不讲奸淫，也不管家人，不讲这种拜偶像。他这里讲只是说，怎么会这么没有爱心？你们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爱心来吃主的筵席，来纪念主的事？那开玩笑，那你们不可以这样。所以你们要反省自己。来的既然是来纪念主的死的，我们就要来这边将我们的爱表达出来。所以到十三章他就说嘛，前面就十三章就说，你这些的虔诚的外表都没有用，如果没有爱，没有用。所以我想不是吃喝自己的本来有的罪吧，我贪心，我吃了又贪心，更贪心，而是你想要借着这个耶稣的爱来得他的恩典，但是你自己却没有爱，那你呢？不可能到这个东西，反而会让神更愤怒。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就翻译成，就变成是说，所以可能叫我们这耶稣教会吧，将这个地方当作是死罪不死罪，谁可以？所以我们今天圣诞典礼很可怕呢。你们可能很少很少领圣诞典礼，我没办法，常常要在。第二，偷看谁没有领啊，一定有问题。所以你要领不领哦，真的有时候不得不作假，对不对？我本来是内心很仇恨，实在是不配领啊，但是呢，我隔壁那个看到我不领，一定会问我啊，而且他不念啊，哎，他不，但他如果不问我，他会去跟别人讲，伊不念呢，伊不念的什么代志呢？要不要叫传道去访问他、啊？所以我们今天领圣餐变成审判的，那很可怕的。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是纪念主舍，是来互相偷窥谁有领谁没有领的，然后还要讲说谁配领谁不配，你是谁？神的恩典要给谁？我常说了，连这个不信的人圣灵都可以降在他身上了，你有话说吗？这个杀人犯、这个奸淫犯，圣灵都可以降给他了，他领圣餐会死掉是不是？如果他愿意悔改的话，连神的灵都愿意住在这个人 身上了，对不对？很多这种像我们所遇见的这些开拓区的很多所谓的恶人来听福音，神的灵一样降在他身上了，住在他里面了。你要说什么？你不能说这个不圣洁，不能连他这么不圣洁的人都配得神的灵住在他身上，何况这个人要拿个圣餐？你意见那么多干嘛？
对这个事情，我想了一个讲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我看圣经，那个四福音里面记载的耶稣啊，耶稣接触到很多的罪人，啊，很甚至也有很伤心的事，比如说出卖他的犹大。在耶稣那个三年四福音三年里面的记载，从来没有，假如我记得不错，从来没有人因为接触到他被他咒诅而死。他唯一被咒诅，唯一很不幸被咒诅的是那个有一棵树，哦，只有一棵树，那其他那个没有一个人，连那个犹大他都没有咒诅，犹大是自己去上吊。那可是后来我在想，在使徒时代呢，就是说在使徒时代，他们那个时候，所被托付的教会的使徒所那个带领的教会底下有人死，啊，第一个那个亚拿尼亚跟那个他太太的例子，大家就说，就我当时想说，后来还有另外也有一个死掉，不要忘掉哪边的，就是说在使徒时代，啊，就是说被有点说，好像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就是彼得在斥责那个亚拿尼亚跟他太太的时候，讲完话就死掉，那个权柄是很大的，啊，那到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刚刚这边。就让我想到说，我心里想就是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呢，使徒的爱呢，跟赦免啊，没有耶稣那么大。就是耶稣他的那个能力跟他的爱大到，就说他可以碰到所有在罪该万死的人啊，或者已经死掉的人都给他弄活来，或者是那个相信他。然后呢，罪该万死的人，耶稣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的话就可以让他死掉，他都没有动用他那个要人死的权柄，啊，但是耶稣是把这个权柄交给他的那个使徒，我想他大概也是万不得已，然后他们能力又没有大到像耶稣那样子可以感动那些人不在他面前不犯罪，或者即使他犯罪的话，他用比较那个轻微的方法，也许他们。因为耶稣就有跟他们比如说，你们赦免的人就赦免，你们要定罪就定罪。所以在使徒时代，彼得比如说动用了那个权柄，就当时就死了两个人。那我甚至在想说，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话呢，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乱的教会。那哥林多教会是保罗非常关爱的，他知道那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其实很烂的教会。那出了那么多问题，那我甚至在想说，这个人死呢是跟保罗有关，就是保罗为了要 要让这个教会那个就说希望有一点规矩，他祷告神让这些人知道说不要再这样随随便便下去。那然后呢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了，那那个就所以 他我想他过去以后也许这个教会会变好。那我在想说，所以说一个教会哈、啊，就即使有这样被审判的发生的事情呢，我们不单单看那个被惩治的人，领导的人他的那个心或他的能力呢似乎也有关系。就是说耶稣在的时间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耶稣死，其实有比也许当时都在中间有比那个使徒时代还要坏的人，比那个亚拿尼亚撒拉非还要坏的人存在，可耶稣没有让他死掉。那彼得用了那个权柄，保罗也用了这个权柄，就是说也许是不得已用了一下。那今天的教会呢有点就是滥用这个权柄、哦、这个教会就是说神给一个教会是一个那种就是有我们有教会的领导人常常有不知道他有两把刀，一个是祝福的，一个是那个咒诅的。那结果呢现在的教会呢变成说用咒诅大于那个祝福。尤其在有 就像那个有时候我在想，就是我因为我自己得过生过很多病，然后跟很多医生接触，就说很多人比如说你到那个医生那边检查的，医生说啊你得了那个末期癌症三个月就要死，往往就实现三个月就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呢病人非常相信耶稣的话，不是耶稣医生的话，病人相信医生的权威。当医生 做出这种死亡的宣判的时候呢往往就实现了。就是这种一个有权柄的人话讲出来的话，对一个那个接受的人呢，假如尤其接受人相信他的时候，那个力量非常大。那在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有时候大家不晓得说，比如说领导人有属灵的权柄的时候，当你说出这种咒诅的话的时候，他的那个威力杀伤的威力是很大。但是你要是多说祝福的话啊，多说祝福那个赦免，就是能像耶稣，我甚至相信说要是那个犹大啊他没有自杀的话，耶稣很可能还会接受他。犹大把他自己得救的机会毁灭掉了，他自己就说愧疚到掉那个上就上吊自杀，不像彼得，彼得只是出去大哭一声，彼得没有出去吊死。啊，彼得那个大哭一声，他最后还是，其实他大哭完以后，他还没有真正回到，还是主耶稣最后约翰福音那个最后一章，耶稣还要再把他找回来。他其实信心是慢慢被主耶稣慢慢调回来，他只要活着，然后主耶稣的爱是可以把他吸回来。所以我在想说，假如教会呢真正不要常常用那种审判的权柄或者恐吓人的，用一些 curse 咒诅人的话，因为你把这句话说，你这样做的话就会，然后根据那个保罗的这个单单，我一直在想这个例子，是不是保罗他是说跟神说，哥林多教会太乱了，主啊，请你来做一些审判的事情吧。结果呢，就发生这件事情，然后那个保罗说。你们现在要以后要非常小心、哦、那个以后不要这样乱搞了、哦、那也是不得已的情况下，那我们教会就抓到这个，就把它当作一个太上宝剑，当作一个 curse， 那吓死少多少人，是而且真的是很多时候很灵的，真的有人那个是那个病。那跟那个杨太太你讲的这个，你说在大陆看的教会，这个这跟教会领导人有关，但他们觉得说神的恩典也许可以让那个外教会的人能来服用，所以他们有一种释放的心情或者赦免的心接纳的那个心呢，他对这些来领圣餐的人没有那个 curse 的心咒诅的心的时候呢，那些人都很好的。但是我们在同样的事情要是在发生在台湾的真耶稣教会的话，那个时候呢那个我想说不要说领导人甚至那个 就是一般的平信徒都会 有一种 curse， 一种咒诅的心态，说这个必死了必死了。真的这种咒诅的心态呢，真的把那个人给他咒诅死掉，或者是咒诅病。所以我们就好像圣经那边讲的，不要老是说咒诅的话，要多说造就跟祝福的话，从心里面发出爱心来那个祝福人，赦免人，就像主耶稣赦免那个犯淫奸淫的女人，他可以有的时候说他是最有资格把那个女人打死，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没有做啊，他只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回去吧，从今以后不要犯罪，那就是他的那个真正的爱的表现。对不起，
好，谢谢啊。好，那因为接近四点啊，稍微做一个最后的补充一下。我们看更多前书的第十一章，十一章的33节，你看保罗的结论哦。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如果你们不彼此等待，如果你们肚子饿不在家里先吃呢，你们聚会之后就自己取罪。所以这个罪呢，跟他那个罪是不一样的，就是混乱，就是没有爱的这个罪了。所以你要彼此等待。那现在，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是很简单的，跟死罪不死罪没有关系。那只是最后只是说，所以你们要彼此等待的。你说，所以你们不要犯死罪啊，什么东西的，不是哦？说犯死罪的不能领，你没有这么讲，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爱心的等待。那现在谈到这个教会的权柄啊，其实使徒，我是认为结论相当的好。要都说咒诅的话，不要说咒诅，祝福的话，不要说咒诅的话啊。但是教会是不是这个权柄？其实保罗啊，他说我巴不得这些自阉，他们自阉没有啊？还是活得好好的，还是跟他打了半死，对不对？打到最后自己保罗自己下监狱里面，他们还在外面自由。保罗说这些是撒旦的才艺，怎么样？我是教会使徒，你不是啊，你进不来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奇怪，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保罗曾经很生气啊，这些人，所以我说他竟然敢讲使徒哦，是撒旦的才艺，哇，这太严重了吧？造假，你没有怎么样啊？人家是活得好好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审判啊，我总认为说教会，什么叫做教会？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有没有权柄？启示录那七个教会，神都已经责备了。被神责备的教会到底还没有权柄，有没有？保罗书信说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满有基督的身量，这个时候才满有基督的身量。那你的过程从小孩、哦、不要被教师风吹动了、哦、要从爱心说成熟话，再建立肢体，这样子上来，请问你那个权柄什么时候出现？当你还是小孩被一教之风吹来吹去的时候，你有权柄吗？当你什么都认识不清楚的时候，你自己连什么事救恩都认不清楚的时候，像更多教会有权柄吗？更多教会判定这个跟他父亲的太太在一起的人是可以留在教会的，这是教会权柄，你可以留。保罗写信骂他们说，你们怎么自高自大，怎么不敢去，对不对？所以保罗权柄凌驾在更多教会的教会之上。所以我总觉得说教会的权柄太过模糊，太过模糊了。因为请问是哪个阶段的教会才有这个权柄？谁有可能赐给一个没有权柄的教会有权柄？你圣经刚刚朱弟兄他所国祥兄所说的，你要看到一个东西、哦、其实这些权柄都是个人的。刚刚所举的例子是彼得的权柄，不是教会。他们说、哦、我们来开会决定，哎，亚拿尼亚，你死吧！没有，是彼得自己说的。那你后面所推论的这个保罗，可能是哥林多这个教会，也是保罗自己说的，不是教会的权柄，而是这个人的权柄。那这个人是不是一直有这个权柄？也没有，可是当时圣灵感动他们所说出的话，后面你就看到他们讲话讲得很生气，也没有什么作用啊。也没有什么作用啊，也没有，因为他骂了以后，这个事情就成就了。所以总挂一句，这样看起来啊，总挂一句，在圣餐典礼， 如果缺了这个爱，缺了自洁，将自己就像更多前书第五章所说的，将那污秽恶毒的心拿掉，你去领这个圣餐是吃喝自己的罪，自取罪了，自取罪，本来是恩典给你，但是你不配，不配，所以自取罪啊。那最后呢，我们谈到那个我们要影响这个整个教会的改变啊，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在洁净圣殿这个例子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反省。耶稣洁净圣殿，但是他并洁净不了圣殿，顶多两个小时，他将这些人赶出去之后，这些人已经回来了，因为你耶稣算什么，小流氓一个而已啊，对不对？那这是因为他洁净这个圣殿了，那这个法利赛人这祭司长跟文士呢就想要杀他嘛。那耶稣这个动作是没有意义的了，因为他也知道说我洁净不了，因为赶出去之后两个小时，你耶稣走了他们再进来嘛，就像在外面那个警察来了，刚刚说起来就溜了，警察走了可是灾难，因为是大祭司允许的。那为什么耶稣还要做？我觉得他这个一做这个动作引来杀机啊，就是大祭司要杀他。这个虽然没有成就，却留给我们能够将这个神的道讲得非常清楚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是这个样子，你今天将神的道讲明，你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没有关系，你洁净不了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必须要用血说话，因为已经被献祭了，已经盖章了，你不再为自己活了。好，求神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刚好四点，我们将时间呢就交给嘉敏了。